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和阅读诗篇61到65篇，其中的61到64篇主要是在困境中大卫向神恳求，从神那里得着激励和帮助。那65篇到68篇我们称之为感恩的诗篇，就是因着神的眷顾而向神深深感恩。所以借着这两种类型啊，你就学会了怎么祷告。就是祷告的时候，一方面是渴望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把我们心里所要的圣洁的愿望表达给神。那祷告呢，也要向神表达感恩，就不只是求也是因着他已经眷顾，已经护理，从而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啊诉说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说不读诗篇啊，不唱诗篇，就难以学会这样的最深的祷告啊，这是有道理啊。那借着诗篇呢我们也能够看见大卫他告诉我们他灵里的一个秘诀，就是在困境中凭什么大卫就能够特别的与神有相交并得到激励呢？就是因为他在圣所中赞扬神的荣美，在圣所中，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饱尝了他的慈爱和恩典。换句话说，就是大卫啊与神有紧贴的关系在诗篇里边也提到了这一个词，就是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是诗篇63篇8节哈。他另一个翻译就是我的心紧贴着你，也就是一个与神有了这样的活的关系与神有这样的紧贴的亲密的关系的人他的生命就经历了更新，因此呢他就获得了力量。大家想一下就是表面上看一棵坚挺的草，那种枯干的草看起来更有力量，那一棵柔弱的草看起来没有多少力量，但是呢这个枯干的草我们知道风一吹很可能就折了，但是柔软的草呢却不断的来生长，因为它有生命这也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一个区别，也就是基督徒呢因为他与神有了相交，他能够跟神有一个活的关系，所以他就被神改变了，他就知道神就像春天一样就在他生命中体现了但是对于枯干的草，他紧闭着心门，你告诉他春天来了，他可能就会说春天在哪里，你把春天拿给我看一下，他就觉得莫名其妙。因此一棵翠绿的草在讴歌春天，在用整个生命展示春天的荣美，他就没有办法进入这样的境界。所以大卫向我们展示的这种境界是在提醒你，你里边的生命光景怎么样，你是不是一个被神改变了生命的人。我们呢常常有误解，觉得信就像迷信一样你一个念头想信。其实圣经中的信恰恰是有证据，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曾经得了美好的证据，你看希伯来书11:1-2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就像这一棵翠绿的草它变绿了，他就经历了神给他的证据。所以我们这个诗篇 要真的读到我们的生命中，也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读诗篇，否则呢，我们就不过只是跟着小约翰牧师在这里一首接一首的在这里鼓捣，鼓捣来鼓捣去，每一首诗篇的面目开始模糊，也不知道这一首跟那一首到底有啥区别总之就是这个向神来表达的一些念念有词而已我们并不是这样而是呢里边有这样的一种很深的生命的更新改变。我们呢可以一首接一首的来看一下就是61篇到64篇很可能是大卫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所写的4首诗篇因为在63篇很明确的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这个犹大的旷野这个时候这一个时期这个解经家一般认为应该是躲避亚沙龙的时候而不是他早期躲避扫罗的时候在流亡的时候在那个时期所做的所以这一个时候大卫呢他已经有了圣城已经有了这个对圣所的构建蓝图所以呢在这4首诗篇里边都提到这个他因为远离圣所呀就感到难过远离神的帐幕就感到难过所以这种解经应该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也认同这样的看法那在61篇中我们看见大卫呢他这种感受就是因为远离了圣所我就感觉到了地极弟兄姊妹你有这种感情吗就是一远离教会就觉得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这个南极和北极一片荒凉一片这个浩瀚的海洋就使得自己毫无安息那因此大卫渴望神领他到比他更高的磐石也能够投靠在神的帐幕和翅膀的隐秘处他渴望重返圣城和圣所那当他这样恳求的时候他也有了信心的确据因为呢神一定将产业赐给敬畏他名的人他也听了大卫所许的愿因此呢大卫就恳求神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这当然是指向耶稣基督永远做王而来说的也就是因着基督永远做王我们呢能够饱尝神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在这里61篇把慈爱和诚实就描绘的仿佛是有那个呼吸有生命一样就是神预备了慈爱和诚实像两个天使一样就在护卫着他的百姓那这一切凭什么能成为现实呢当然是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借着基督作王他就给我们预备了慈爱和诚实也给我们预备了恩典和这个真理能够来护卫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歌颂他的名直到永远大卫的这种心情就是愿意在圣殿中天天赞美神直到永远然后62篇大卫在困难中来信靠神他不断地强调唯独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他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我必永不动摇62篇的1到4节是这个劝勉自己说唯独神拯救 五到八节呢是劝勉别人，说唯独神鼓励。九到十二节是劝勉世人，说唯独神赏赐。所以呢，既然唯独神拯救、鼓励和赏赐，所以靠人是没有益处的。他们就像一阵风，下流人是虚空，上流人是虚假，他们比空气还轻。所以哪怕财宝加增，也不要放在心上，更不要因此而骄傲，因为他们就像一阵风，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呢，神的能力和慈爱是我们信心的基石。神能，神也肯，所以才使得我们能够因着他而备受激励。诗篇六十三篇是一首名诗啊，在历代圣徒啊都喜欢这一首诗篇啊，它也被称为清晨的诗歌。因为在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切切。在原文中也有倾倒、击倒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而且呢，六十三篇向我们展示了大卫属灵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在圣所中赞扬神，能够得见神的能力和荣耀，以至于大卫可以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那发出这样的欢呼，实在是让人非常惊叹啊！就说这个人在世上的这个生命，他会有衰朽，他也会慢慢的处在生老病死的困扰中。但是呢，神的慈爱却关乎永远，关乎灵性啊，关乎与他的最亲密的相交的关系。以至于对大卫来说，没有了神的慈爱，活着也没有意义。有了神的慈爱，在世上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呢，诗人在床上的时候都要纪念神。所以呢，这一首诗篇非常的结构工整，一到二节是可想神，三到五节是赞美神，六到八节纪念神，九到十一节欢喜神。也特别提到这位王会因着神欢喜，也求神使说谎之人的嘴被塞住，然后呢，世人的心也能够紧贴着神，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另一个翻译就是我的心紧紧贴着你，所以呢，他能够随时随地地来想神，也随时随地地能够因着在神翅膀的荫下就欢呼和喜乐。所以在旷野干旱中，在灵里边软弱疲乏中，诗人呢从神得着这样的激励和安慰，所以实在是非常的激励我们因为诗人十七次用了你，就是称呼神，然后三次用了我的心，让我的心跟神有一个紧密的连接。在这里我也想着来提醒一下我们的每主日九点到九点半主日的唱诗我的建议是我们不要教和学，就是我们希望带领诗篇的人他本身热爱这个诗篇，他是借着诗篇来带领大家进入祷告，进入敬拜。他可以说这个弟兄姊妹，请打开六十三篇，我们呢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要稍微的这个坚定，节奏稍微快一些，六十三篇。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耶和华的歌A 来唱这一首诗篇。因此当我们唱到一个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们呢要稍微这个高潮一点。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这样就在干旱中，在疲乏中来切切寻求神的那样的一种坚定。我认为我们原来的录音是稍微在这个情绪的把握上还是不怎么特别准确。那因此后边这个就可想神到最后这个我在圣所中如此赞扬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就一下子把大家带入进去，非常坚定。那这样一遍之后那第二遍就可以简单解释一下我们现在早上大家吓得都不敢解释这个诗篇我觉得也没必要那个这个太谦虚了如果大家自己不敢解释的话，也可以参考这个发了这么多语音了，已经解读到65篇了，大家也可以把它打印下来也可以这个简单的说一下就说这一首诗篇让我们想到了这个主耶稣说有食物吃然后呢遵行天父的旨意跟天父有密切的相交的关系。那大卫呢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属灵的秘诀，就是在圣所中赞扬神的荣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透过这首诗篇也来激励我们能像大卫跟基督一样真正的以神为乐。神今天给我们的圣所就是教会圣道，就是基督，我们是在基督里来唱这一首诗所以我们就能够来体会一下这首诗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格调，然后呢我们再带着这样理解来唱，带着祷告的心唱。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样呢，他就借着这个情绪，借着对诗的理解来表达对神的这个赞美当然我不懂音乐我稍微懂一点文学我是觉得所有技巧都是为人内容服务的因此我们不是为了唱得好听，乃是借着唱得好听来把那个内容表达出来，最后能表达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个境界表达出来。那因此你在教大家，不是教大家唱，就是领着大家唱的时候你问一下大家说，弟兄姊妹，你真的觉得神的慈爱比你的生命，比这个美食，比房屋都更好吗也许我们很难，但是我们求基督帮助我们让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像基督那样歌唱，像大卫那样歌唱。哎，这样一下子就把大家带进大卫跟基督的灵中，带进主的名中来唱这一首歌，这就叫唱新歌，就是借着基督的复活的灵和基督复活之后的这个权柄和喜乐来唱这一首歌，这个王必因神欢喜嘛，所以我们因着我们的王就会靠着神欢喜。所以呢你这样一遍一遍的带大家更深的来唱这一首诗，千万不要说我们再唱一遍然后一点解释都没有就让大家觉得只是在被动的唱诗篇。所以我们主日早上9点到9点半的唱诗非常重要，因为有不少人第一次来唱诗篇， 第一次见人唱诗篇，如果我不能以燃烧的激情，以活泼的灵来唱出来，我们就是在宣告说诗篇没有人写的那些赞美诗好听。所以弟兄姊妹，希望能够借着诗篇激活大家，因为它是值得我们用生命来唱，也是值得我们能好好的唱。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有一个相近的主题，然后呢把几首诗篇一气呵成，把人带入到那个境界。我是借着63篇就也简单的对我们组织唱诗有一些这种劝勉，大家也可以有一些反省。因为你选人写的赞美诗，说实在的，选来选去就那几首，什么奇异恩典啦，尽管他的前几年观念我们都还不认同哈，我们且不说这个了，什么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了啊，你想一下，一年到头就唱这一首，你觉得不单调吗？但是你看看诗篇啊，一个500多首你可以唱出来，而且它的内容这么的丰富博大，我们这才解读到65篇啊。好，64篇。我们看见这个诗人是备受敌人的谗言谤语的这种压迫，但是呢他坚定的信靠神然后相信说神必会使恶人遭受恶报。所以在第7节就有一个转折但神要赦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必然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所以众人都要害怕，要传扬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这个信心就是期待神做不可能的事，然后神做了，我们要传扬并且明白。所以恶人必然会忽然被神的箭所射伤，他们也会半跌。因此诗人就激励全教会要因耶和华欢喜，并且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靠着神夸口。这在激励我们要传扬神的作为，歌唱神的作为，你要大声地把神的作为唱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靠着神来看见神的正义必然如江河滚滚，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必充满全地，这会使全教会都得造就。那65篇是一首会众的感恩之诗，它1到4节是神对百姓施加的恩典，我们看见了是一位施恩的神。5到8节是神对世人展示他的大能，我们看见的是一位大能的神。如果说1到4节是在圣殿中来还愿，这样一个盛大的感恩的场面，5到8节就是在海边观潮，潮水浩瀚，但是呢神约束诸海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然后9到13节就是让我们看见了和田草场，也就是神对万物的护理，让我们看见一位慷慨的神他不是像挤牙膏一样给你一点这个恩典，而是说整个像一场大的甘霖，使地软和，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路径低下之油，然后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张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弟兄姊妹，面对这一位满意恩典如此慷慨的神，还有什么不开口赞美呢？还有什么让我们过不去的坎呢？来，我们一起赞美他，他一定带领我们前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诗篇61篇到65篇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欢呼喜乐，也靠着你有美好的寻求。天父上帝，愿意你来让我们在困境中得见你的荣面，也因着基督的复活，就有复活的大能和圣灵的内住。 生命的更新。也求你使我们每天都因着你的恩典而深深感恩，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靠你喜乐。我也特别为着我们主日9点到9点半的唱诗祷告，让我们不是教和学，乃是以整个的生命来讴歌主你自己的荣美。愿你更新我们的唱诗，让我们能够在歌唱中更深的得见你的荣面。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